竟然是自己的特警同事已经控制局面，甚至就在被他击杀的这个示威者的后面，他居然从打不开的门里面开枪击杀示威者。你说这难道不是故意升级暴力吗？我不相信啊，国会警察会是这样子的一个专业训练，他们是全国最优秀的警察，不会干这种事情的。那么好，死了人跟没有死人，你想想这个暴力的级别差别多大，大家就知道了啊。所以我说这就是两个时间点，让大家去思考，是吧？那么之后一切都变了。正如福克斯采访那位议员说了，说回来后说是所谓暴力这个已经解决了，安全了，那、大家戴的口罩，三两个警员护送一名议员，就这个比例咔咔咔往着往回走，那整个气氛都变了。这个议员们也不再注意哪些州有争议，哪些州有争议了，只在乎今天的所谓暴力了。当克鲁兹等议员坚持说要对提出异议的时候，那已经变成几乎所有人的嘲讽了，整个现场已经无法挽回，希望的奇迹不再有了啊！原来的发生争议啊，说如果需要辩论的话，需要展现证据，现在不再有了，甚至呢都不需要延迟了。本来说可能到7号甚至更晚的时间才会出来一个结果，结果当天晚上决定美国未来命运的结果迅速的出来了。那好，既然这结果出来了，拜登已经赢了，为什么还不罢休呢？今天8号，对不对？毕竟12天20号就职演说了嘛，这是法定的，就是那天前一任终止，后一任接上。这12天对于川普来说已经做不了什么了嘛。或者换句话是，如果说川普在硬做什么，或做一些大家希望他可能做到的什么，那也无法获得宪法的保障了。因为什么？因为宪法已经走到最后，原来的总统你行使行政权力能做的这个大动作到现在已经是师出无名了。既然川普都已经交权了，为什么还要这个什么不什么这个啊？不可沽名学霸王，说还要斩尽杀绝呢？其实这样的做啊，实际意义啊不大，对不对？他权力没有几天，你拿他干什么呢？但是佩洛西和民主党人他们也知道这点，但是他们更要做的什么，就是政治上的一个胜利姿态啊，需要巩固，他们需要逼迫彭斯的捅上最后一刀，要让所谓的国会暴力案件中啊，迅速的这个。表示政治正确的麦康奈尔啊，让这个多数党领袖让他呢跟民主党一起站队，要他跟自己的共和党总统去决裂，让共和党整个建制派土崩瓦解，这点更重要啊。未来两党制的美国，如果参议院啊，如果共和党土崩瓦解，我们就知道了那是怎样的一个局面。现在下一届的这个参议院，乔治亚最后一战已经是被民主党拿下了这个48个席位了嘛？经过乔治亚之后，加上两个独立党派，那50名共和党的席位，那加上你在这五十名共和党席位也假的。在过去的你看，所有的事务上几乎都无法统一，川普迅速下位，还会造成共和党会很长时间里没有精神领袖。咱们就说现在，你问共和党人。问共和党的国会里面谁能够站出来成为第二个精神领袖，麦康奈尔是吧？他太太赵小兰正辞职了呢，彭斯是吧？他们都会被这一次的选举人票之战呢击溃了，因为不敢面对国会山暴力嘛，而选择什么出卖川普自毁江山。因此民主党人现在穷追猛打，目的不在川普了，而在未来的白宫众议员啊，众议院参议院你这都在民主党人手中，是吧？在乎这个。而最高法院如果按照这次大选后的表现那样，你听话的话啊，咱们就维持现状不动你，你要不听话的话，众议院参议院再加上白宫啊，这一下子不就是信手拈来吗？可以叫什么 Pack the court， 塞堵高院，把他人呢，高院这个法官呢，按照自己的喜好吧，再多增加席位，信手拈来了。这说的还是第一目的。第二个目的呢，也许更加险恶，是什么呢？用弹劾逼迫川普。川普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动用总统的赦免权利，在最后的10天时间里为自己赦免，似乎就证明了什么？ 川普还真有错，有大错，不然他不会这么样做，对不对？如果他不这样做呢，那就会把川普自己本人和他的家人呢陷于危险之中。所以你说为什么民主党啊，舒默和佩洛西那么着急的还要去干这一个，那么赶尽杀绝，这是多险恶的一招啊！所以这样无论哪一个结局，这个第二个目的他都能达到，是什么？就让美国数千万川普的支持者受到精神上的打击，降低对川普这个他们心中的精神领袖的依赖。而各大科技公司呢，也积极的开始配合了啊，开始完全的打压，让川普和主要的支持者晋升啊，是鲍威尔啊林伍德呀等人的这个弗林将军呢等人的推特和 Facebook 上的这网页，咱们再具体查，这情况还在变啊，都几乎是账号都给停掉了啊。为什么这么敢做呢？很显然嘛，对不对？投桃报李呀，那民主党为主的这个纾困法案，还有加上个国防预算案，用多少钱呢？差不多9000亿啊，来堵大家的嘴，逼迫大家通过啊不对230法案的否决。也就是说呢，什么呢？要继续为这些科技公司这些巨头松绑。那当然了，谷歌啊、推特呀、油管啊、脸书啊，当然知道是投桃报李嘛，是吧？同样知道，同样闻到这股铜臭味儿的，闻到血腥味儿、血腥馒头味儿的，还有华尔街啊。开始你看，就解放对中共公司的投资限制了啊，三大电信公司不停线了，那赵小兰也辞职了啊，因为他们跟他们家族有利益的那个中船公司嘛，被川普团队打击，这心里不知道有多火呢。现在好嘛，一出这个所谓国会山暴力案，找借口了，哎，啪，辞职。那佩洛西呢，甚至说要川普交出核按钮。其实朋友们，哪有什么核按钮啊？在美国呢，它就叫什么？就叫做 football， 就是一个那个他的那个随员呢，他的武装随员呢，提的那么一个手提包，里面打开呢会是一些就是对号的那些密码单子。但是美国总统不是说就打开里面就有按钮，没这个按钮，他有那个单子，那个单子要干什么呢？要给一线的核作战的那些指挥人员和第一线的这个真正操作的人员要对这个按钮，而中间很多的环节可以来制约美国总统按不下这个所谓的按钮的啊。当然这个运作的过程我在以前的节目里面就谈到过了，朋友们可以看看我以前做的关于这个美国总统核按钮这个节目啊，我会详细的介绍这个运作程序。那么为什么佩洛西要说川普要交出核按钮呢？是什么目的呢？他还是什么？就是策划的，就是为川普制造他有多危险啊，让弹劾呢有更多的合理性。他说川普现在精神上就是混乱了，川普在这个大选之前，这个中共病毒核酸检测阳性，那次对他和他的家人是多么大的一次打击。他在神的眷顾之下完全的康复，来迎接这场战斗的时候，有多少人给他鼓掌，也有多少人去黑他，说他精神混乱了，吃药吃多了，出现状况了。在那个时候就说不能让他来掌管总统权位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那么多人害怕他继续窝有总统的行政权。当然了，我们很遗憾的看到，直到今天川普总统依然没有实现啊，拿出他的这个总统权力来，也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所以啊，这一切啊都意味着什么？都意味着未来啊美国要有一段非常艰难非常黑暗的道路要走了啊。但是这是黎明还是黄昏呢？记得我跪在历史上今天啊，也给大家介绍过美国在费城宪法会议的时候啊，就这么一个小的一个花絮。当时整个宪法的这个架构基本上出来了，华盛顿呢是作为这个德高望重嘛，他作为主席坐在那，他不去参加这个讨论，他就坐在那儿，他一直坐那儿。然后富兰克林就观察，正好在华盛顿后面有那么一幅画像啊，是一幅这个画了一幅太阳。富兰克林后来回忆就说了，他说我一直在观察华盛顿后面的那幅画像，我一直在考虑着那个太阳是在升起还是在落下啊。富兰克林指的呢就是什么？就是宪法的前途和美国的前途。 实际上现在呢也是到了这种时刻了，似乎大家都觉得已经这条路已经走近了啊，走到了最后的时刻了。但是昨天川普也发表了一份这个演讲，除了刚才谈到的交接权力啊、谴责暴力啊等之外呢，啊，他依然没有认输啊，没有认输，也没有承认这一场通过各种手段偷去的大选，他依然是这样认为的。另外，他告诉自己的同胞们，告诉美国人，甚至告诉全世界，啊，一个叫 "incredible journey has just begun"， 就是说一个神奇的旅途正刚刚开始。那么，是不是川普还是在啊空洞的鼓励大家呢？我在1月7号，也是昨天的哈，就离开华盛顿的时候，我从里根机场离开的啊，然后呢，现场就看到了很多。然后我一个朋友从另外一个机场离开时，他看到了回佛罗里达的很多的这古巴裔的美国人，他们支持川普的嘛，他们也深受共产主义戕害，知道社会主义一旦在美国实现，他们知道所有社会主义在美国实现的这些前兆，有很多人在那哭啊。在没上飞机前哭啊，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可能将失去的是什么。而我遇到呢也有类似的景象，在平时拥挤的这种安检走过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看到经常有一些人在那里哭泣，甚至他们穿过安检之后回头看这个华盛顿的方向，好像他们已经失去了一个非常可贵的一件东西啊，非常让人感到很难过的一个很动容的一个景，这个场面啊。那么我坐上飞机之后呢，跟来的飞机一样，飞机上几乎都是川普的支持者啊，满坑满谷。但我注意到几个景象，第一，大家并没有把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个 MAGA 的这个红帽子拿下来，身上依然穿着支持川普的衣服，然后大家依然在喊着 USA USA Fight for Trump， 没人喊了，但是喊着 USA USA 的还是继续着喊着。这就是美国的民众，他的这种是这个民族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质吧。这个国家不像我们想象的，我们过去所寄望的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民族的命运寄托在某个集团甚至某位英明领袖身上，不是的。这个国家的建立是为了人民，是为了体现天赋人权，而这个国家的任何政权，当他违背民意，走上他的专制道路的时候，当他已经无法获得人们的认可和授权的时候，美国人是会起来推翻他的。而宪法和美国的独立宣言上，就赋予了这种权利。在飞机上我看到了我身边坐着一位年纪挺大的，还正好一问啊，我现在不能说他了，因为他正好是一位地位挺高的啊，是在加州的一位咱们说一位大干部，呵呵，这正巧了哈，我们大家交换了一下信息。然后呢他就给我看他手上的那个手机，他收到的来自议会的他的一些朋友给他发的一些图片，告诉我当天在国会山发生了什么。他给我留下一句非常非常清晰的一个信息，他说美国人没完，这个事儿没完，这个事儿不管今天发生明天发生还是以后发生，他都会让美国蒙受真正的耻辱，只要美国人去寻找真相。他给我留下这么一句深刻的这个话啊，所以我从那一刻我就知道了，就跟富兰克林的考虑一样的，在这样巨大的历史变革期间，到底是看着后面那个太阳是升起还是降落呢？我想朋友们和我一样，无论是经历了现场还是思考这个历史现象的朋友们都会知道啊，这个太阳依然会升起。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儿了啊，那个我跟大家一样啊，心里面是充满了难过啊，也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在未来一年怎么去做，怎么去思考，怎么生活的挣扎。但无论如何吧，我想只要我们勇敢地站在一起啊，用善良和我们自己的良心去发声，我想 未来是属于我们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儿了，朋友们，再见。